哈利路亚啊！感谢主啊！愿主耶稣看过我们，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有这个机会哈啊！再回到我们啊嘉义教会来啊，借着啊这几天晚上哈、啊，一方面对我来讲也是在啊回忆过去啊神的带领、神的恩典。啊，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一些见证啊。那刚刚哦，我才有知道哇，以前常常在一起的这些长辈，有一些都离开了啊。昨天我讲我传道娘也走了啊，就更感觉啊，我们人生在世界上像客旅一样啊。那我们感谢神啊，因为主耶稣的怜悯，主耶稣的拯救，我们可以摆脱生老病死的痛苦，我们可以坦然去面对生老病死。哦，既然啊，人生如客旅，在世上是短暂的，一方面我们有天国永生的盼望。一方面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好的活，快乐的过日子，有些事情哦也不要太计较，因为这个都会过去啊，有什么好计较的？哦，讲是比较容易啊，人有时候都很软弱，所以我们有主耶稣依靠，我们发现自己软弱，会因为一些事情痛苦的时候，就跟主耶稣讲。那个心胸就可以打开啊、哦。我们啊，昨天就讲到啊，我们今天身为人父的，就做父母的，要面对孩子长大，因为孩子，我们总是期望他长大，但是常常孩子长大。却不如我愿啊，所以才会有啊一些父母会觉得说啊，与其这样，我宁可我的孩子不要长大，他不要长大都在我的身边听我的话，但是这不是办法，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孩子长大能够面对整个社会，面对他的未来，我们没有办法陪他一辈子，反而我们希望他未来能陪我们啊，这也是我昨天啊就讲到身为人父的一个期望啊，最后就是陪伴啊，我们陪他，他长大我们陪他成为朋友啊，最后我们啊年老力衰的时候，反而他来陪我们。这是我们的期望，所以今天我们要讲浪子父亲。为什么会成为浪子？就是有长大了。如果孩子小不会成为浪子，他都在我们身边听我们的话，就是因为长大，发现说，他不是我们心目中的这种孩子，常常表现出来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啊，甚至我行我素，这个就是浪子。对教会来讲，这个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信徒是初信徒，也可以说没有迷失的羊，没有浪子，因为都初信的。但是教会成立久，时间一久，初信徒变成老信徒，最后就会发现有迷失的羊，就是浪子一样啊、哦。这个过程才能更让我们去体会神爱世人，神所爱的世人又是不可爱的世人，是罪人。所以罗马书第五章那一天我们有读过，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 真的爱在此显明。罪人就是不可爱，但是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显明神的爱。这个我们如果没有经历过，很难去体会。那就是体会到这个怎么去带领浪子这个过程，才更去体会神的爱。有可能我们本身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悖逆者、不听话的孩子，后来体会神的爱了，这样回头。那我们这样的回头体会神的爱，主耶稣就要求我们，就好像主耶稣设的比喻，欠了1000万两银子，这王赦免他以后，他要用这个王对他的爱、对他的赦免，去爱他的同伴。所以我们体会了神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神的爱显明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用神的爱去爱我们的同伴，尤其爱我们家里的浪子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主耶稣这个浪子比喻的时候，也可以说跟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实际的这关系。以前这个环境单纯的时候，这种现象可能比较少，但是现在这个整个周遭的环境啊，知识爆发，个人自我意识很强啊，这是我们可以在现今的社会看到跟以前不一样的社会。这个时候有时候复杂的环境啊，却让我们更体会圣经的道理。如果环境很单纯，可能对道理的认识还不深。我常常说，我刚刚出来当传道的时候，就有一些道理我没有办法去体会，比如说警醒祷告。以前的环境都很单纯，我就想说怎么警醒祷告，祷告就祷告，怎么才特别加上警醒祷告？但是圣经却是常常出现总要警醒祷告。后来啊，这个诈骗集团一多啊，才更知道哦，为什么要警醒，不是只有祷告就好，还要配合道理要警醒，不然的话你用你的意思在祷告，祷告到最后环境复杂，你会有时候会失去信心哦，所以要警醒祷告。也只有因为环境复杂体会了警醒祷告。同样的，以前说爱要有爱啊，爱对啊，啊爱就爱啊，啊什么怜悯，怜悯，怜悯跟爱不是一样是爱啊？有什么区别？有一段时间我也是有一点搞不懂，后来又体会了，什么叫怜悯？因为就是很多软弱的，那这些软弱人当然你要爱他，那怎么爱？你就要怜悯的心，可怜他们，这个就也是因为这个环境所塑造出来、体会出来的，那同样对这个浪子，我说那个谢孙照长老啊，他已经回去了。他私下曾经跟我说，他的亲戚啊，在日据时代，在台湾的社会，那个时候啊，读医是不简单的，能够识字读书，这不普遍，很多没有读书，像我爸爸妈妈就没有读书。我爸爸识字是当时说去读暗摩啊，自己苦学的，谢长老他的亲戚啊，他的环境是不错，他太太那一边的，所以当时啊，因为他们家里环境也都是医生世家， 那个，哎，他的长辈跟他的孩子讲：“你哦，有办法，你读医科，你读医科。”啊，一般啊，在台湾的社会啊，有办法一般都会读医啊，医科。但是哦，啊，这个长辈的孩子，其实就张老梁的哥哥吧。他说：“我的兴趣不是读医的，我的兴趣是读牙科。哦”啊，在以前的年代啊，好像牙科是因为你要读医，你没有办法，没有那个能力，你才去读牙科。啊，如果你有能力，你就读医科，不要读牙科。哦、啊，如果现在台湾社会也不一样了，台湾社会牙科现在有时候甚至比读医的还好。哦，啊，这环境会变了。啊，我说当时的环境，当时的环境，所以啊、哦，啊，就谢长老讲他那个张老梁的哥哥、啊，他说我的兴趣是读牙科，哎，啊，他的爸爸叫他读医科，他偏不要，哇，这代志都大条啊呢，其实牙科、医科都已经很不错了。嗯，但是就不听话，不听话就很严重了、啊，哦，啊，那时候读医的都会到日本去，哦，啊，他去日本留学，他就是偏偏要读牙科，结果他爸爸哈、哦、就很生气，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回来了，不听话不用回来了，哦、他也很有志气哦，不要回来就不要去，不要回来。哦，就都留在日本，我也可以生活。以前这种事情是很少了，以前是有的是父母一压他就乖乖听父母的话，哦，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算是也很叛逆，也很独立性了，他真的就不回来了，因为他自己在日本也有他的办法，也可以生活，就一直到哦，他的爸爸离世，他才回来。为了医科跟牙科，结果就父子就没有在有生之年没有再见面。所以我有时候想说，啊，这有必要这样吗？有这么严重吗？但是哦，以前的人常常也就是因为这种看起来是很小的事情，就演变到这么严重。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孩子，我们很多做父母的已经比较容易调试了，很多比较容易去调试，不然的话有时候我们说一个很实际的了，以前那个我们这个年纪的年代了，哦，有些做啊人家的做新妇的了，哦，做婆婆哦，嚯，都很威严呢，很凶呢，哦，啊，他当媳妇的都很乖呢，哦，这个大家的公三米，嚯，这媳妇都是要乖乖听话，啊，人家说什么，啊，媳妇熬成婆了，到最后，哇，我老了，孩子长大了，变成我也是婆婆了，我用我婆婆那一套来管我的媳妇，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同，会很难过，哎，起码心不卡多呢。你如果用你以前婆婆对你的那个态度，你来要求你要求你的媳妇，到最后会很痛苦。哎，啊，现在很多做婆婆的都头脑转过来了，哦，啊，有的还转不过来，就变成怎样？他的媳妇就离开了，啊，甚至他的儿子跟媳妇就为了这种事情就分开，嗯，就离婚了。啊，所以他我就听到有一个，啊，就是说，后来啊，为了这个妈妈的问题啊，他儿子跟太太离婚了。啊，离婚以后，他又后来又娶了，不敢让妈妈知道，暗中自己去娶，就妈妈来管不着了。啊，这样的话，你看这个家庭哦，哎，不幸福，也可以说这个整个环境变化太大了， 啊，所以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长大啊，如果他都能听我们的话，配合我们，那当然很好。但是整个环境常常不能这样的时候，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啊，做父母的啊，对孩子的这个角度，就浪子，主要是所说这个浪子回头这个比喻来看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一段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就是从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二节哈，啊，这一段就主耶稣讲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啊，那这几个角色，一个是小儿子，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大儿子。那这个小儿子跟大儿子的表现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就不能说你这个父亲你的管教有偏差，当然有的做父母的人家说父不父，做父母的不像父母，所以啊，孩子出了问题，你做父母的要负起很大的责任，那是另当别论。我们讲的是正常的父母，因为这一对兄弟，你说这个孩子偏差，你教养有问题，但是大儿子你怎么说呢？大儿子看起来就是很听话的，所以这个不是管教的问题了啊，这个只是说在这种环境之下，出现的浪子，你做父亲的怎么去面对啊？因为现在孩子长大以后啊，虽然不至于说或好像很叛逆、很不听话。但是常常就是不能顺从父母的意思，现在是很多了啊。当然比较严重，甚至中跟父母对抗的，现在也渐渐越来越多了。我们应该不至于说闹到最后大家变成好像仇敌一样，完全的对立啊。严重的话就不讲话。啊，同样的家庭里面又不讲话，那我刚刚讲，那个是早期呀、你说你不要回来了，他就真的不回来，啊，你想一想，你的孩子都那么多，有的都五六个、七八个，少一个好像没有什么差，啊，现在都一两个、两三个，他不来又差很大了，所以不能说不等还不差。我当然怎么不办？现在要生一个两个就不容易了。你说你不用回来，就曾经有听，我就碰到一个妈妈，她打电话给我，传道，我的孩子不回来了。为什么不回来？你叫他不回家？对了，那时候我那血气呀、叫他不回来，他就是真的不回来呢。我说你不能这样讲了，求主怜悯，要冷静下来，等待，等待他有机会有沟通的时候就。那个放软一点哦，讲话要温柔一点，不要在那凶巴巴。后来他有改变了，类似这样了。所以现在如果说他孩子真的你这样讲很凶，他就也很有气魄，就不回来，真的就很烦恼哦。所以不要讲那一种话哦。那我们现在就讲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也不用。再详细再读了哈，大概讲啊，配合看哈。这个十五章的这个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里就在讲这个小儿子了啊。这个小儿子的状况，真的是很，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很叛逆，任意放荡，任意放荡，他要怎样就怎样。这个就像现在很多孩子就类似这样，要怎样就怎样， 那这里我们看一下好了啦，这个十二节了哈，十二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哦，小孩子就要求，啊，这个要求看起来也算是很合理啦。我应得的家业，你迟早要给我的。哎，啊，结果他爸爸哦就说，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个有时候是一种，有时候我们想说，啊，他这样要求就给他，这个父亲也是有问题呀。不过哦，有时候一些背景的问题也很难说了，反正就是父亲的无奈啦。其实很多时候到这个时代，其实很多父亲的无奈嘛。既然你这样要求啊，哎，迟早要给你，好了，就给你了。给他以后呢，哦，不多几日，他就把一切所有都收拾起来，然后就啊，就到外地去了。到外地去就怎样啊？父亲看不到了，管不着了，哎，算是可以自由放荡，哦，啊，自由放荡就不服约束了，啊，不服约束到最后呢，他就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哦，我们看一下好了啦，第十四节，十四节，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哦，你再多的金钱，都会吃空了，啊，他就这样，他就花尽了一切所有的。即使我们看现在的社会，很多年轻人也类似这样，有就花。以前比较有储蓄的观念，现在的储蓄的观念渐渐淡薄，没有再赚钱就有，啊，这个是很可以说很大的问题。因为你经济可能都这么好吗？啊，像现在中国大陆经济就有问题了。啊，你如果没有储蓄，你经济不好的时候，未来的生活怎么办？啊，这个小儿子就这样，他花尽他一切所有，到最后呢，遇到饥荒，他就怎样？他就去放猪。放猪啊，这个对犹太人来讲，他们不吃猪肉，竟然去放猪，表示说已经到很卑微、卑贱的这种地步了。啊，甚至呢，饿到说想吃猪吃的东西，那个也没有人给他。严重的话就是说比猪。第十七节，他醒悟过来，啊，这个是一个关键点。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要传福音啊，如果人家都一帆风顺，真的有时候要传福音也很难。但是能够维持一种美好的关系，不要让人家对我们的印象很不好，你这信耶稣不靠后，对我们印象不好，以后有机会传福音就很难。那虽然目前他可能还不会来信，但至少能够维持一个美好的关系，等到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他遇到了一些事情，想到了，哎，谁曾经跟我传福音，有一个希望，让他在痛苦绝境的时候带来希望。我们看啊，我们早期的福音工作其实常常也是这样啊，要醒悟过来啊，福音工作也是一样，要更加传福音。如果他平安无事，很难传。就像我们家里来信主，我阿姨早就跟我们讲，这过了五年呢，过了五年以后，时候到了，对我爸爸妈妈来讲，醒悟过来，就主动去邀请，去邀请我阿姨说我们要来信耶稣。这个今天我们传福音应该也是这样，但不要灰心，不要说啊，讲也没人要信啊，不要传。传福音是我们的本分，因为世界上，如果你了解啊，可怜的人太多了。以前是病痛，现在比病痛更严重的是心灵忧郁，一堆家庭不幸福，一堆，这个都需要福音。但是还没有落到说那绝境的地步的时候，你讲是讲，要让他信没有那么容易，但是你可以跟他维持一个美好的关系啊，再来呢啊，保持联系啊，等待机会啊。 这个浪子就这样，他已经走投无路，到最后他醒悟过来的时候呢，哎，我们看他醒悟过来讲的一些话了，哦，我们看，18节，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哦，他现在醒悟过来，他说如果继续在这边，可能会饿死，那我爸爸那一边他，有很多口粮啊，我去那边至少我不会饿死啊，但是呢，我已经把我应得的都拿走了，我现在回去真的也是也没有面子了，没面子了，然后没面子见人了，已经没有面子。但是他这个时候，他我讲屁屁了，他就跟他父，他就已经好像拟好了草稿，心里有准备。现在我见到父亲，我要跟他怎么说呢？我不是无奈，无奈来这边好像要混吃的。他要怎么跟他父亲说？哦，他就说，18节说，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承认自己的错。我真的很不应该。紧接着是什么？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就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哦，那这样讲也是真的很合理啊。他不是无理取闹的人啊。哦，他自己心里有数，然后呢，他就起来就回家了。回家，再来呢，就现在我们就换到这父亲的角色，从20节到24节，这个救父亲的，他怎样？我们看20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个是一个对应，一个是醒悟过来啊，我继续下去，不是办法，我要起来，我要回转，哦，这是对这个浪子来讲，他醒悟过来。紧接着他的父亲是怎样？远远看到这个孩子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如果他没有动了慈心，对这个孩子还记恨在心，还一直想说这个孩子这么不听话，把家产都卖光了，然后就远走他乡，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风声，去到外地跟家养猪，就落得很落魄，可能也多多少少听到什么风声，结果现在孩子回来了，回来那种状况，我们可以想象，本来出去是很风光的，这个少爷现在回来呢，一定是衣衫不整，因为去养猪啊，很脏啊，又很瘦啊，因为肚子饿啊，快饿得快要死了。如果是一般人可能也不认不出来，但毕竟是爸爸的孩子，我们做父母的对我们的孩子，以前啊，我传道良还说了，有时候孩子在人群当中照相，照相以后他就给我们看，他说你躲在哪里我们一看就知道了，别人可能看不出来你在哪里，但是我们做父母的一看就知道你在哪里，父母心嘛，一点点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呢，做父亲的这里特别提到他起来以后啊，相离还远，这个20节说，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离得远远，很远看到他父亲，就 动了慈心，哎，这么落魄的孩子，以前是这么风光飘飘啊潇洒，现在是这么落魄，哎，啊，毕竟父母心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动了慈心，所以才会接纳他呢。如果没有动了慈心，哦，就像第一天我有提到的，在印度，哦，算是近年来啊那个新闻了，孩子不听话，就怎样，不听话杀掉，嗯，你背叛我们的种族，背叛我们的阶级，啊，哦，所以孩子为了这个，因为到外地去有机会，啊，找了他心仪的对象，但是这个对象种族不合，啊，宗教不合，不管怎样，环境这在他们的环境是不行的，他硬要跟对象来对方来往，把你杀掉。有这样的，在说在印度啊，一年差不多有1000个案件哦，哎，是整个印度人那么多了，说超过14亿人口，那1000多个也不算很多了，但是那一种环境算是真的是很可怜，哦。所以就是为什么你做父母要把孩子杀掉，不听话嘛，啊，为什么不听话就要杀掉，你做父母的没有动了慈心，你没有站在孩子的立场来为他想，他为什么不听话要找他心仪的对象，因为这是这个圣经雅歌里面有讲一句话嘛，爱情如此之坚强，人孩子长大了，他就要找一个他心仪的对象，那是一般的正常现象。如果他长大了就对象都没有感动，那不想结婚，你真的做父母也是很难过、很伤心的。啊，如果想他有他的心仪的对象，结果不能合你愿的时候，你怎么去调试？要怎么去调试？哦，啊，所以这个父亲呢，啊，能接纳这个孩子，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动了慈心。那用这样再看我们刚刚讲，神爱世界上的罪人，为什么？因为神怜悯世界上的人，神怜悯世界上的人。那罪人呢？啊，就是因为人犯罪，被罪作王，所以身不由己，知道罪不好，知道要行善，嗯，不能行恶，但是这个罪作王控制人，所以人很可怜，嗯，所以神就为了救人，就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嗯，将爱子赐给我们，哦，这个就是神的爱，神怜悯我们了，嗯，所以我们那一天哦，有看到那个，我们再看一下了哈，哦，嗯，那个啊，诗篇103篇。诗篇103篇，这里就提到我们那天有读到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以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什么恩惠呢？赦免你的罪孽，医治你的疾病，啊，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再来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再来啊，就讲神的爱哈，嗯。那13节，我们看13节，103篇的13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这里特别强调，神就是怜悯我们，啊，知道哦，我们不过是尘土了，尘土就很脆弱，很软弱了。所以神不撇下我们为孤儿，啊，那圣经又说了，如果能承认离弃罪过，必蒙怜恤，啊，就像这个浪子知道我错了，哦，啊，父亲哦，本来已经动了慈心，看到他又回来，然后又讲一些啊，就是悔改的话啊，父亲哦听了就很感动，所以我们现在再跳过来看。 这个刚刚讲那个浪子要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心里有准备一些台词，哦，啊，结果呢，他搬出来讲，怎样呢？那个父亲是怎样反应呢？我们看一下，哦，我们看哦，那个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二十二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这个儿子回来，他父亲远远看到他，然后就跑过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没有嫌他脏。哎，没有嫌他脏哦。啊，这个浪子哦，其实他真的哦。”也是闽南话讲，我真有气魄的，他也不会因为这个父啊，爸爸对我这么好，整个就被冲昏了头。他准备的那个台词，他就搬出来用。他搬出来用，就是跟前面哦，那个十八节哈，十八节讲的说，他要向他父亲，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怎样？”啊，跟那个二十一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哎，这个跟十九节哦讲的一样啊，一直讲十八节到最后十九节都一样，啊，就他本来讲的话，想讲的话都搬出来，都这样照本讲。啊，父亲，啊，我得罪了你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照理还有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我不配，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还有一句话什么？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结果，当他见到父亲讲到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的时候，后面那一句话就切断了。我们发现哦，这个圣经的作者啊，当时他那个对话很有意思啊。也就是说，父亲不等他讲完。不等他讲完了，后面这一句，因为他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可能父亲听了就哇，已经很感动了啦，不要再讲了啦，卖个供啊啦，阿弥啦，所以后面那一句话，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吧，父亲不要让他讲，所以后面那一句话没有啊，他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本来还有一句话哦，就是说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这句话他父亲不让他讲，就开始。父亲就对吩咐仆人说：“把他上好的袍子拿来。哦”这个圣经这样描写的时候，哦，我看了以后，我觉得也非常感动。做父母的对孩子，其实就这样了，哦。所以，父亲知道这个孩子，你已经知道回头了。能够有一句话说什么？回家就好，啊，对这个孩子来讲，回家的感觉真好，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啊，要吸引这些软弱的、迷失的回来啊，甚至我们说啊，要把福音开拓出去。世界上找不到爱的时候，让他们找到，哎，真是教会里面充满着爱，这种爱被吸引，被这个爱吸引过来。被吸住了，我们今天就需要这一点。啊，其实呢，我说我去日本的时候啊，就碰到一个个案，有一个姐妹，其实不只是一个姐妹，好几个啦。他们就曾经说啊，安息日聚会晚就有一批人，他们说啊，教会有一些是要收拾散落的一些工作了，他们就留下来做。做到吃晚餐，然后大家就一起用完晚餐才回去，那一些人哦，我们就称他为什么叫迷洋团契，迷洋团契，就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啊，都觉得好像在教会里面，没有什么，反而信仰好像是一种负担，如果没有去教会，好像人家又来访问很麻烦，就家又在教会旁边附近。所以有机会啊，到日本去以后，天高皇帝远，人家也不会找我们了。 就放心没有聚会。结果呢，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发现说，啊，离开主很远，心灵各方面很孤单。后来有机会再回到教会的时候，那一种感觉，就是回家的感觉真好。所以我说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因为啊离开教会啊，她就嫁了日本当地的日本人，后来啊，有机会了，她再回到教会。再回到教会以后啊，她就有一个心愿了，这个日本丈夫哦，要带她来信主，那时候我刚好有机会在日本，是知道这个姐妹哦，很关心她没有信主的这个日本丈夫，然后就透过她翻译啊，跟她的丈夫在对话，她丈夫怎么说呢？她说哈，她是共产党员啊，日本有共产党，我哦不信神的，共产党是无神主义的，我是哈。热心公益啊，做善事我很喜欢的、但是叫我信耶稣哦很难，我信不下去。但是我就是看到我的太太，以前她还没有回到教会来的时候，她就是跟一般女人一样啦、也可以说花天酒地啦，就也会喝酒啦，生活表现就是跟一般的女人一样啦，有时候脾气也不好啦，什么都反正。坏脾气啦，坏习惯都有，但是她回到教会以后，她真的改变了。她那个日本丈夫就这么说，她真的改变了，但是要叫她相信，她说很难。不过感谢神了，这个姐妹哈、她先保持她跟神的关系，她从她的家出发，要到教会来要烧两个小时，从他家出门到教，所以他晚上没有办法来聚会，但是安息日一定会来，早早就出门，然后安息日来到教会，然后教会整天在教会以后就再回去，他先生看在眼里啊，知道他的太太回教会，那种改变对这个姐妹来讲，那就一种回家的感觉真好。这样一段时间以后啊，后来啊，我离开了，这个日本，我在日本待五个月嘛，这件事情，因为他直接那时候他当翻译在介绍他那个日本丈夫嘛，所以我很清楚，我也去注意去关心。后来我就听说他那个日本先生啊，后来来信主了，一方面是他好像也有遇到病痛。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教会帮助他祷告再来呢，平常跟教会也有接触教会也有关心他，在生活各方面也关心他在他碰到需要的时候再为他祷告，他身体需要的时候再为他祷告，结果他就体会到了神的爱，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这个日本丈夫后来来信主了我听了当然就很高兴了，不过后来他也走完了人生的路了，至少说这一段历程让我们体会到神的爱来吸引人所以今天呢，我们说这个浪子的父亲，一方面他可以说对这个孩子长大了他无奈，他要怎样我只能配合他这样要求，譬如说要求分家产，对他这个是要迟早给他的，也没话说，所以做父这个就是父亲的无奈，但是虽然无奈，但是对父亲来讲，对这个孩子是保持什么？保持一种期望，所以这个第二十，刚刚所看到的这个二十节，我们再看一下好了，15章20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相离甚远，他父亲就看见了， 这表示什么？父亲都在期望，不知道期望多久。这里是没有写说期望多久，他一离开以后，都在那边期望这个孩子回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无奈，孩子有时候他长大了，尤其整个社会环境无奈，但是我们可以期望，期望到什么时候？期望他到他能够醒悟过来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父亲的期望了，期望等他回来的时候啊，我们再看父亲对他这样的，哇，他这样在父亲面前讲那一些话哦，父亲那一种接纳了，那一种接纳就让他知道说，你能回家就好，就不要再讲那么多了啦，意思是这样。有时候父子之间呢，父子之间那种默契，一方面对孩子来，他对孩子来讲，你这样不听话，无奈；但是另一方面，做父亲的其实也了解这个孩子。就像我们今天很多做父母的，我们有时候说孩子你都不听话，但是有时候你也了解为什么今天的孩子不听话，因为他面对的环境，远胜过我们过去所接受的，太复杂的环境，所以难怪他今天变成这样，不能像以前说都听我们的话，价值观各方面跟我们一样，已经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本身做父母的本身呢，不要失去信心，不要失望，因为我们有从神来的爱，然后用神的爱去包容接纳他，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做的。所以有一个妈妈因为孩子长大了，结果所遭遇到的让这个妈妈很难过，外人看起来是觉得没有什么，一方面也是好像跟我们也不相干，但是母子连心呢，孩子的遭遇，孩子的痛苦，就是父母的痛苦。所以父母为了孩子就不断在祷告，为了孩子祷告，一祷告，但是又想到孩子的事情，难免会难过，有压力。有压力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问题没有解决。如果说问题已经解决了，那还好；没有解决，所以做母亲的就祷告，祷告到烦恼了，也烦乐了。结果内心出现一句话，他也是我的孩子。内心出现这一句话以后啊，这个妈妈得到很大的安慰，我关心我的孩子，主耶稣也关心他，所以那句话心里出现一句话，他也是我的孩子，是神的孩子，我会关心他，神当然也会关心他了。虽然目前可能所表现出来的还是有很多我们觉得不能很顺遂不能让我们很放心，但是既然是神的孩子，我还担心什么？我就把我的忧虑卸给神，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学习的功课。真的信心，凭信心不凭眼见，就是还没有看到成果，你就有信心去相信，叫做凭信心不凭眼见的，所以到最后呢，这个我们如果注意看，这个父亲呢，跟这个浪子都没有对话，都没有对话，反而是跟这个大儿子啊，因为大儿子他抗议啊，所以有关大儿子的抗议我们一般都知道了。这个弟弟是怎样呢？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儿子的反应。我们看那个28节好了，大儿子很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说，他就对他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但你这个儿子 你看这个做父做大哥的哈、哦，供给无情。你这个儿子不是我的弟弟啊、哦，表示这个还是有差别的。你这个儿子，哎啊，再来父亲为了要解释他，就父亲有很多话啊，对这个儿子讲话了啊、哦，所以父亲呢、啊，哎他。就32节了，父亲就对他说：“我儿啊，你常和我同在。哦”啊，再来呢，32节，只是你这个兄弟，要把他再拉回来。他是你的兄弟，他是你的兄弟啊，你也是我的儿子，这是父亲的角色。父亲没大细望了，哦，你是比较听话对了。但是父亲心里 也有数了，你还是也有你的不足的地方了，哦啊，你对你的弟弟这样也算很无情了。怎么说？你这个儿子不是你的兄弟吗？所以才会说你这个兄弟，哦啊，所以父亲还跟这个大儿子有对话，有讲话。但是我们发现了，这个父亲对他儿子都没有讲话，哎，所以他儿子在那边。悔改啊！我得罪天，得罪你，我不会成为你的儿子。讲那么多的时候，他父亲就说：“吩咐仆人赶快去杀牛了。”嗯，就跟这个儿子都没有对话，啊，那一种感觉是怎样？因为这个做父亲的跟孩子其实也很有默契了，很了解这个孩子，所以也不用再讲话了啦。那一种感觉就你能回家就好，回家就好。嗯，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说无声胜有声啊，真的有默契了解的时候，也不用再讲那么多了，哦，所以求主耶稣的怜悯看顾我们，只要我们有那一颗心最重要，有那一颗心关心，我们有神的爱来关心迷失的羊，我们有神的爱来关心我们的孩子，尤其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如果都能照我们的心愿，当然这是 不能夸口，不说我搞搞绝对不行，我们没什么常夸口的啦，哦，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所以如果孩子都很听话，我们感谢主，如果孩子不听话怎么办？我们也不是很丢人，都有神的美意，总之就在操练我们跟神的关系，操练神的爱。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唱307首《回来吧》。